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这个今天是四月初八，释迦牟尼佛的圣诞。那有人问我，他说修行应该怎么个修法啊？我们净土方面呢，当然是念佛了。当然，念佛之外啊，我们通过一些文法了解一些般若。而这个般若思想会触动我们念佛更加精进，而念佛是从向上下手的，而说禅宗呢，你要说从性上下手，就是从心上下手，心上下手就比较难，向上下手就比较容易啊。所以我们上中午开始的时候讲到这个字这个字眼。那这个我们是不管是从向上修行也好，还是从无相修行也好，它的这个字都要相应比例来讲，忏悔心是吧？这个清净心，还有这个恭敬心，而这个字眼，我们要跟这个字眼相应。有的念佛不可能说跟这个忏悔心不相应，不能这样想啊。恭敬心它都是要相应的，或者清净心。那么说你在念佛的时候它要跟它相应，如果你直接有忏悔心的话，看到人家都是诸佛菩萨，唯有自己是凡夫，他说这个了不可得，终身是了不可得啊。他说这个你直接达到无我的时候，那是真正的忏悔。什么叫忏悔呢？心而灭是真忏悔啊，就是说你都没有我了，心都灭掉了，那是真正的忏悔，那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但是我们念佛还是向上的，他有一个忏悔的念头，他念佛的时候他会你心里面有一个忏悔的这么一个文字来诱导你一个忏悔心啊。如果你自己在生活中一直是在无我状态因为你了解法相以后这个一切法的显现你都是忏悔心。为什么呢？一切法无我就是忏悔。他说有我更加忏悔。为什么呢？一切法本来无我，那如真忏悔。那一切法有我，那证明打妄想。打妄想要不要忏悔呢？还更要忏悔啊，是吧？就是说他本来无我的体，那是真忏悔。如果了解这一切法里有个我，要忏悔，有个执着还是要忏悔，有个分别心还是要忏悔。就是说不管是有我无我，它都是一个忏悔心。所以呢，忏悔呢这个心呢是通达现在过去未来的，是吧？至于普贤行愿品里讲普贤行愿品说他会敬畏乃至不舍众生，也就是说众生成佛了以后，他就是真实的忏悔之体啊。尊生只要有相，他应该有忏悔，因为忏悔跟佛性是相应的，知道吗？所以呢，没能念佛功高我慢，因为你念佛功高我慢的话，他说跟这个忏悔性是不相应的，跟佛性是不相应的，没有这样的佛法，是吧？所以呢，这个忏悔心恭敬心是吧，都是要相应的。所以这个如果你要是直接一切相的只要有我，你就知道这就是忏悔心，是吧？有了忏悔心会什么样呢？你就无争，就没有争吵，你跟人家不会有争吵。为什么？有相就是我的分别嘛，有相就是我的执着，有相就是无明嘛。有无明有分别一执着，那你还跟人家争什么？你就应该有忏悔。如果你无相更好了，就是忏悔的体就显出来了，你就应该更加珍贵，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忏悔心就是佛性，这是绝对没错的，对吧？其实我们讲就是无量寿，我们修阿弥陀就是无量寿。念阿弥陀佛，这是我们闻到这个法以后，这一句阿弥陀佛其实呢就是这一念，因为我们一念是万念啊。这样所以这个文字很重要跟忏悔心是相应，跟恭敬心是相应的，跟这个 那么说你直接承担那就更好，你直接跟佛相应了。如果你不能承担就念佛嘛，是吧，念佛你就跟他相应嘛，是吧。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平等心是吧，慈悲心要相应。为什么呢？因为平等心慈悲心我们讲就空心嘛，是吧，空心。他说空才是平等的嘛，就是念阿弥陀佛念到怎么样的程度呢，心平等了。那说这个符号在念的时候万法皆空，如果你念佛念的到处执着，那肯定念佛不相应。那说如果你不念佛当下却能做到心与语不动的话，那当然恭喜你了，是吧，因为你当下承担嘛，了解诸法空相嘛，平等嘛，是吧。或者说你当下不管所有的是是非非啊，对你俩上都是一个慈悲的包容，那就恭喜你了，是吧。就是说你就不需要念佛了，因为你跟佛心相应了，你自己呢就实相念佛了，是吧。如果你做不到这样，你就得念佛啊。念佛它是跟平等心要相应，跟你这个这个慈悲心要相应，跟你这个这个诸法空相要相应，相应的才叫真念佛，是不是。所以呢到最后面还是要我们念佛啊，你有恭敬心，你有忏悔心，你有清净心，后面有平等心啊，有这个慈悲心，有空心啊，这样的心呢是跟法相应的，跟无念观是相应的。既然相应了，你念佛的时候稍微这三个字要关照一下，就是念阿弥陀佛要念清平等心，要念念阿弥陀佛慈悲心，念念阿弥陀佛万应，就是空心，跟法是相应的，这样的念佛。因为佛其实将无量寿经其实把这个名号展现出来了，其实告诉了宇宙的实相，无量寿啊，无量观啦，无量大悲啊，它已经展现出来这个时空境界是清净的平等的，是无助的状态，就是这个法界是清净的，这个法界是平等的，这个法界是无助的，对吧。有众生心想我建立境界，这境界一定是无助状态，有众生就有相，没有众生就没有了，对吧。它是平等的，因为它是空里面现象，空的平等的，是吧，清净的，一切诸法，我讲话的声音，我的念头和这个世界的本体是其实清净的。它现在无量寿无量光大悲把它这个名号解开以后，它已经告诉了你宇宙的实相。那说这个实相就怕我们对这个实相对这个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世界是世界的对立啊。那么说这个名号展现出来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也正好跟你平时修法的时候跟般若是相应的。既然相应了，那念阿弥陀佛就是简单的名词，是吧。就是念阿弥陀佛一定是平等心，念阿弥陀佛一定是慈悲心，念阿弥陀佛一定是这个空心啊，它是相应的诸法空相的空心相应。这一到第三个呢，就是说如果你无忧患无牵挂，是吧，没有忧患没有牵挂，你不怕死了，是吧，你不怕死。为什么呢？就是说你没有忧患没牵挂，你不需要买保险了，死了就算了，是吧。但是我发现了你还是怕死，是吧，那怕死怎么办呢？那就念佛嘛。如果你还在怕死，证明你跟般若不相应嘛。般若你做不到像常和尚那样一念就生死不惧了，对吧，就被压断了，他没有牵挂没有忧患，不考虑我讲的有没有饭吃，饿死他也是谈笑风生啊，自自在在的。但是我们就不行，考虑了我将来没饭吃，没有衣服穿，我没地方住啊，真是担心别人家要伤害你，某一个地方不让你住，你就担心。你为什么担心呢？因为你没有达到般若，你不了解般若，不了解实相。你在有度，那念阿弥陀名号它就是一个度。那你念念阿弥陀名号跟什么呢？跟什么相应呢？念阿弥陀名号 念念没有忧患，念念没有牵挂，知道吧？所以念阿弥陀佛是没有忧患，没有牵挂，是念念阿弥陀佛发菩提心呢，是彻底的放下，你知道吗？放下什么了？连度众生成佛这件事情都放下，度众生也是牵挂，成佛也是牵挂，能不能度众生是忧患，能不能成佛还是忧患。那念念阿弥陀佛，连成佛度众生都不要了，为什么这身阿弥陀佛名号就是度众生，这身名号就是成佛？所以呢，你要这种佛号，成佛度众生事情都已经完了，那你没有牵挂，彻底的没有牵挂，没有忧患了。所以呢，所以念阿弥陀佛跟没有牵挂、没有忧患、跟放下要相应，它是相应的，知道？如果你念呢还是牵挂、念的忧患，那证明说，证明说啊，你不相应，所以念佛就没办法。所以念佛把这个九个名词要学会，九个名词要学会，你可以贴在门上，啊，第一个忏悔心，第二个这个。第一个忏悔心，是吧？第二个恭敬心，第三个清净心，这是对法身来讲的。第二个这个平等心，啊，慈悲心和这个空心，啊，这三个心跟报身相应的，是吧？也就是法报化嘛，就是法身、报身、化身三个字，就是啊，这个不忧患了，不牵挂了，放得下了，是吧？他说放下这九个名词，就说你念念跟这九个名词相应，那你就跟无量光、无量寿大悲，就现在就在受，现在就在受。所以无量寿就来念念真经故，现身能见阿弥陀佛，就现在就能见到阿弥陀佛。那怎么见阿弥陀佛？跟忏悔心就是阿弥陀佛，知道吗？只要你具备了忏悔心就是阿弥陀佛，只要你具备了清净心就是阿弥陀佛，只要你这个清净心、无著、恭敬心，那就是阿弥陀佛。其实你已经见到阿弥陀佛了，念阿弥陀佛，再跟这三心相应，已经见到阿弥陀佛无量寿了，啊！因为这个三个心，因为阿弥陀佛不能说在某一个地方，所以呢，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只要你念阿弥陀佛跟这三心相应，你说跟这个三个心相应，在哪个地方不能？你在厕所，那么上厕所是可以念的。念念念念上厕所恭敬心是吧？我还有执着这个大便臭香是吧？那你觉得真的应该忏悔心了，马上就生出来了是吧？对吧？那忏悔心呢？让我对所以呢，就是说你感觉忏悔心生出来，恭敬心生出来，因为它让你生出忏悔心，就恭敬心，然后对法啊生清净心，这三心三意。所以呢，在任何一个地方，在大殿里面，在厕所里面，在过堂吃饭的时候，在外面旅行的时候，这三心是无处不在的。所以佛法不在某一个地方，一定在这三心之中，也就是忏悔心、恭敬心、清净心。你有了这个三心，就真学佛；你没有这个三心，学什么佛？是吧？你这庙再好都没有用。就第二个呢，就是应该具足啊平等心、慈悲心啊这个空心。这个三个心也每个地方都在，你说哪个地方不在？就像哪个地方没有平等心，哪个地方没有这个慈悲心，哪个地方没有空心？不在庙里面，在那水塘边啊，知道吗？在仙猫园里面，在你养在儿子在逼的到处都有，是吧？所以这个三个心具足了，就是无量光。这个三个心具足了，就跟佛在一起，无处不在。所以佛法实在是没有界限的，啊，没有界限的。在大佛里面，你可以找到什么？你可以找到这个冰块，可以，那是雪块。你在冰山里面，你可以找到火种。那怎么找火种呢？如果整个世界都是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在打仗，但是你还可以找到阿弥陀佛。所以呢，那怕什么天灾人祸呢？那怕什么战争呢？那怕什么？什么都不怕，到处都可以找得到，是吧？那第三个来讲的话，那无忧患无牵挂，念阿弥陀没有忧患没有牵挂了啊，这个放下了。那哪个地方不能放下？你打我放闭着眼睛不就放下了吗？眼睛一闭不就放下了吗？是不是？就说你打我骂我说我好话说我坏话， 但是没有忧患，我有了阿弥陀佛，以前不了解阿弥陀佛的方便，现在有了阿弥陀佛，放得下了，没有忧患，没有牵挂了，没有忧患，没有牵挂，放得下，在任何地方都居住，是吧？并不是在围栏，只要你放下了，你就跟阿弥陀佛相应了。只要你不忧患了，你就跟阿弥陀佛相应了。只要你不牵挂了，你就跟阿弥陀佛相应了。就这样的，知道吗？任何一个地方，不管在哪个地方，只要你不忧患、不牵挂、放得下，那你就跟阿弥陀佛相应啊。只有没有任何选择了。所以我们要修的是这个东西，知道吗？你不修这个东西没有意义。所以在一个道场里面，我们要不断的循行这九个名词。啊，这九个名词，所以大家啊，把这九个名词啊一定要记住啊。那么这个九个名词跟你心相应，还有你菩提心啊。如果你不想处理这九个字，你只是听一遍而已啊。所以我们平时要观察一下啊，这个世间的东西啊，让你啊，对吧？你说我们眼界法师躺在那个，现在在那里坐着是吧？人在断气的时候啊，才知道。恨慢情仇啊，就会统统放下，知道？那说还一口气不占，那说佛正一炉香，人争一口气，知道？佛为什么争这一炉香呢？就是每个庙的就希望这个香火不断，知道吧？就争这一炉香，这、就是世俗人说的，不是出家人说的。但是呢，也会到这个呢，出家人虽然嘴巴上没去说，还在拿香火，是吧？就是我说。弟子，他受弟子，我把他那个出家人往我这边拉，是吧？就前面没一个出家人吗？是吧？我就也没来告诉我，他那个师傅叫我到他那去住啊，就是说啊，我们跟他也没什么关系，我们都有他后来住了两天，就到处把我们寺庙所有都给加一遍。然后加一遍呢，他到哪个地方发信息，我已经到了哪里了，到了哪里了，听懂？就意思说，叫我们到那边去，叫我们的出家，他在这个地方没什么成就的，在这个地方没什么出头之日，给严明讲了，叫严明呢到他那去住，我心里想，到他那就有出头之日嘛。也就是说，你看这个就叫拉香火，知道吗？你们居士呢都很起香的，我们出家不起香的，就是和尚不起香的。为什么呢？他见和尚就仇人，为什么呢？因为和尚在这寺庙里面，是吧？知道他不会跟他走，你们就是有钱啊，是吧？就是有钱，他哪里干的？希望你拿钱给他，我们又不会给他钱。所以你们居士比我们和尚还要起香。你到外面去，每个居士、每个出家都会拉你，是吧？哎，加我微信，加我微信，加了，然后到我这寺庙来。我今天要修佛像，我要修什么？所以你们居士，你发现吗？居士比出家还要起相，知道吗？所以就是个颠倒，是吧？外面就是这样的，是吧？好多这个，你看这临圣门口好多那些出家人，就短着居士，短着居士加微信，然后呢就来拉，就这临圣门口的很多这些比丘尼啊，他不去寺庙了，就拉。然后拿到他金舍里面去，啊，他在邓林寺门口租一栋房子，然后拼命的跟居士呢攀援，加这个加了拼命加，然后没事就拿他那个东西吃饭啦，给你，徐家长好聪明的，知道吗？可是小佛珠啊，骗骗你，一个小佛珠帮你搞得阳历都往下掉，啊，这个佛珠啊，这个好啊，你干什么佛珠？啊，两块钱一个的辅助，然后对你多好啊，然后你感觉到啊，你是我的亲爹亲娘。就是说到寺庙里去，你发现吗？大和尚这个大僧呐、啊，在寺庙的修行，他都已经忘记了。完了到那个金舍里面去，到那个那人家周的房间里去亲近那个出家人，然后很奇怪了。那是我把他骗了呢，因为都讲好话，拿香火，这个叫做呢扶着一根香。就是说他搞个小金手，然后呢为了一个香能够相续下去啊，人也是一样的，人争一口气，只要一口气不断，我就要争高低，就是一口气不断的，我都会跟你争一争，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啊，所以呢这个男子，哪个男子不是心刚烈火， 哪个女子不是风情尊重？就是说这个所有的女子从小到大都蕴藉了感情，到最后呢精疲力倦死都不干，就是说他感觉到自己情还没有用尽，知道到最后一口气他都放不下那个情，知道风情尊重，知道就是一辈子啊死在情上。男子呢刚强烈火，就是说很刚强，世间的人呢就是不修行的人，就是说一辈子跟人家争高低风情尊重，就这样了。就是哪个女子不风流啊，哪个女子哪个男子不怀春，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里面呢很可怕的，知道吗？只要一口气不断他都会跟世界人争个什么。所以呢我们眼界法师坐在那个地方断了气了，这个时候万事皆废，他说万般带不出唯有业随身，什么都没带走，带走什么东西呢？钱存在银行有什么用啊？一辈子跟人家争，一辈子跟人家争，断气的时候发现这些东西都化无虚不化。所以呢你还在世上活多少年？像我们，我告诉你，我说哎，我再过15年我70岁了，是70岁，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好年轻嘛。但是我再算一算，我说这个无量寿是已经过了20多年了。我说我再过15年，我70岁，70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叫什么日子呢？我们讲叫60岁叫花甲之年，知道吗？花甲之年，过去的花甲之年就快死了，就是一个甲子。70岁就古来稀，哎，就是说老妖精，知道吗？就是。所以呢就是说你到70岁还不死干嘛，是吧？就是说我们家里人不希望自己家里的老人活的寿命太长，我们在小的时候就有这个感觉。他说啊，如果你老人活得太长了以后啊会给后人折寿，我们有这么个观点，这样不知道你们家里好多人都有这种观点，就是说你的爹的寿命太长了，你的儿子寿命就很短，就是我父亲他寿命就很短，60岁就死了。但是我爹爹活了90岁，我当时就有这个想法，就是说我爹爹活了90岁，比我父亲还死得迟，我父亲早。为什么我父亲死得那么早呢？因为我爹爹活的寿命太长了，我就有这个感觉。就是说在家所有人呢，就是活得太长了，人家并不是很开心的。但是过去人活的寿命长的人很少啊，都是你像我们就包括我们现在的淮海禅师也就活了60多岁，就是你像很多的走士都是60多岁就完成了，是吧？所以我们现在活50多岁的话，我觉得已经寿命很长了，是吧？很多走士就活了50多岁，你看沈安大师就活了49岁啊，成为一代高僧。对寿命来讲的话，悟道的人寿命是不在乎的，但是呢对于所有人来讲他特别怕死。怕死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没有悟道。就是说你仅仅记住，怕死的人他有一些特色，所有怕死的这个特色，什么特色你知道吗？怕死的人对生活不会约钱的，知道吗？就是一个怕死的人呢，他不会很开心的活在世上，他对生活没有那种约钱的程度，就是看到花了看到草他不会很约钱的去奉献啊，没有约钱，他对人呢没有约钱，这样的人是怕死的，是吧？他见到人呢都有嫉妒，具有保护自己的这种意识，他没有很约钱的奉啊，约钱的面对这个世界。第二个呢，怕死的人呢不愿意奉献自己，是吧？就是说他这个人呢常常要会给自己准备一些什么的呀，就是临走给自己啊买些东西准备着自己，要或长寿一点，是吧？或者说用办法来保护自己。他因为他怕死的人，他时刻都在保护自己，所以呢，他不会奉献，他不会奉献这个社会啊，他奉献都是有目的的，是吧？这个这是第二个原因。 就是怕死的人，他不愿意奉献，他没有约情生活，他不愿意奉献。怕死的人，我告诉你，他不会遵从，知道吗？既然我们对佛陀尊称，可以发自己的生命给他。怕死的人不会这样做，怕死的人也包括自己，知道吗？他不会把自己奉献给佛，死都不怕，不会这样的，他一定会自私自利，知道吗？所以你紧紧记住，像这三种现象，就是怕死的人啊，怕死的人，一不会奉献，第二不会约请，第三不会捐赠，跟家人在一起很累，对吧？你想帮助他，他不会帮助你。你想包容他，他不会包容你。你想带着他走向这个尊崇的地带，他不会对你尊崇，非常可怕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要观察到自己啊。所以孔子讲"朝闻道，夕可死也"，就是说你闻了道，闻了道，就是早上闻道，晚上就可以死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道，知道自己了啊。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呢，有一些简单的这些名词啊，到最后我们可以反省观察自己啊，不要把这个啊自己活到哪种世界里面。世界上我告诉你，它是一个阴面一个暗面，一个阴面一个阳面。阴面我们是看不见的，都是成就高超的人。阳面呢都是扶持的人，以比例来讲，哎，你好好干啊，这个你不要怕死会，世界对你是公平的，这个就叫呢，他是去鸡汤啊，让你安慰啊。实际上世界上是不是公平的？我告诉你，一点都不公平，知道？这是阴暗的一面，就是说阴的一面和阳的一面，阴的一面要靠你啊去奋斗，阴的一面就像要战胜这个坎坷，这战胜坎坷，并且呢。就比你来讲，在地狱里面他可以变成清凉，就能打我骂我，不想改变你，这个就是另外的一面说，这样的人才成为伟人，才会成为圣人，才能够超越自己，这样。那么说阳面的说，对吧？他这个人对你不好，他自有自己的果报，然后你自己也是念念自己，好像我自己赚了，反正你骂我不骂你，过于过你因果报应，你一听了以后很舒服，这是对于阳面的人来讲都是得到一种安慰。阴面的人呢，阴面就是另外的一面，是隐藏的，需要高人来吐，要来去挖掘，对吧？所以我们真正的修行呢，要挖掘阴面看不见的那一面，才叫做修行。阳面我们搞一些文字来安慰你一下就可以，好法心呐，我们要努力去法心呐，然后我们将来可以成佛，可以解脱，这就是阳面了，听到都很舒服。然后大家努力的修行，还要努力修行，这样你去扶持你。如果有一天人家骂你一句，你就不开心了，是吧？然后呢，不停地有人来安慰你，安慰你，就拼命的在找安慰，因为安慰了以后心里好舒服，哎，又开始修行，就靠了一种安慰，就是我们讲的，就是鸡汤，靠这个鸡汤维持你的生命，到时你都没有多大的成就。你不能成为一代高僧，你也没有任何境界，你就靠别人家扶持着，是吧？就是没有自己的这种超越。所有于成就的人都是修阴面的一面，他不想改变这个世界，他改变心就可以了。佛法一定是改变心的，知道吗？我干嘛要改变这个世界？你骂我，我可以通过心理力量了解他诸法空相了，可以知道我根本不改变这个世界，我改变这个世界干嘛呢？是吧？你看佛菩萨乘凉，就是说佛菩萨为什么我们这么苦，佛菩萨不来救我？佛菩萨他看不到，他已经修圆满的愿望，就是骂我的声音在他身上都是功德，都是圆满的，是吧？那我们非要见到圆满的，就是对现前当下不感兴趣。比例来讲，我们讲就是你现在对你的现在的清净心啊，对你的忏悔心啊不感兴趣，你的忏悔本来就是佛了，你这个恭敬心本来就是佛，就是阿弥陀无量寿了，那个清净念阿弥陀的清净的本体就是阿弥陀无量寿，你不接受，为什么不接受呢？你觉得这个东西只是暂时的，我要得到佛那个地方，你见一个抽象看不见摸不着那个佛，那是安慰你的，知道吗？如果你要是说你的这个清净就是阿弥陀佛，你这个恭敬心就是阿弥陀佛，你这个忏悔心就是阿弥陀佛，你接受不了，因为你超越不了， 你只能在阳面呢，就是安慰你，达到某一个效果你就愿意修，达不到那个效果你就不愿意修了，知道吗？那我说我这样讲的时候，就是说阴面跟阳面我们都要，阴面我们要挖掘，叫阳面我们还要鼓励。为什么？就是阳面我也不会丢掉，为什么还要劝导众生呢？是吧？我要安慰别人的，阴面我也不会舍出当下，知道吗？实际上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你能够把恭敬心啊、忏悔心，你把这个情绪当作是阿弥陀佛的当下的阿弥陀佛无量光在你心中，就像就是阿弥陀佛，就像持戒呢，持戒不杀生就是自信，不偷盗就是自信，不邪淫就是自信，就是戒就是自信，定就是自信，接受吗？就是一般人说我要持戒，持戒为了成佛，我修定，修定为了成佛，说戒定就是佛，我很难接受。因为为什么呢？我觉得没有意思，知道修不知道那里面，因为它里面是没有我的，我很难接受它。所以呢就靠扶持，所以呢大家没有智慧的时候就靠那些鸡汤来维持，就是啊，你此后修行了将来一定有好的果报。那么说凡是没有果报没有希望，然后又痛苦，又是又受不了，给你安慰，东边安慰西边，每天这样安慰，一直安慰到成佛为止。他说其实呢你找到另外的一面的时候，就一定要在当下不改变任何一个东西，不改变，知道吗？一点都不要改变。所以我跟你讲的这九个名词啊，其实就是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知道吗？所以你要接受忏悔心，就是阿弥陀佛，能不能够啊接受当下承担，是吧？不求果报，就是为什么叫菩提萨埵？菩提就是佛的意思，萨埵就是众生的意思，知道吗？菩提萨埵众生在哪里？萨埵在哪里？萨埵就是菩提嘛，空的意思嘛，是吧？那菩提在哪里？菩提就是萨埵吧，相的意思嘛，心相不二嘛，就是菩提萨埵就心相不二，知道吗？就是菩提为心空，萨埵为法空，法空，法空就是心，心空就是法，心法是罢了，就是没有什么上求佛道无复苦尘，下度众生无众生苦道。为什么呢？萨埵就度众生，没有众生苦道，因为它是菩提。上求佛道没有复苦尘，为什么呢？菩提就是萨埵，是吧？这一萨埵，你知道我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就是就是菩提，是吧？菩提在哪里呢？就是我在利益众生，叫萨埵。所以萨埵菩提是不二的，所以我利益众生就是佛，懂吗？就是你在帮助你，我现在讲法就是佛，知道吧？就是吧，那念我就是佛，但众生很难从这里面悟入，很难悟入，就是说找不到当下的这个体。所以呢，这个藏的秘密的地方呢，只有靠什么人呢？靠智者，有道的人，就是说境界很深的人，或者说你有道气，你有这个道气，就是说你想更加的深入到一定点。我不是靠名词，也不是靠一个表面的现象来扶持你，啊，扶持你，就是说这个要想得到得到利益，大家很多人到我面前就问师父，我到底怎么念佛？你是要我安慰你，还是要你悟道，是吧？如果要你要悟道，你坐这个地方就是佛了，是吧？你在我这个地方不可能是恶念了，是吧？那这个念就是佛，你接受吗？对吧？不接受，那我就安慰你吧，啊，你好好修行，将来念佛一定到成佛。就是大部分都喜欢安慰，不喜欢承担这个波罗，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每天都在安慰别人，所以大家这里面我们可能很多人也在安慰之中，就是安慰我并不舍，但是希望呢大家在修行的过程之中不舍安慰，但是呢也不舍波罗，也就是这阴历一面阳历一面，就是阳光照着这一面我们要知道，但是背后的一面我们也要知道。所以两面修行都具足的人，这样人呢可以利他，可以自利，啊，不然的话靠别人家帮助没什么意义。所以你就当有人讲师父啊，你我要顶你一拜啊。什么叫顶你师父啊？你跟佛相应了， 跟我想法一样的，那对师父是最善的尊重。就是说你跑远远的跑过来，很远的地方跑过来给我顶礼一拜，因为我很欢喜了，我觉得很麻烦，是吧？就是说如果这个也拜一拜，那个也拜一拜，不就得给我带来好多麻烦吗？你就去到法里面去，记住吧，去到法里面跟法相应就可以了，找我干嘛？就是我也是住在法里面的，是吧？所以呢，就把法听懂了跟法相应。嗯，我们讲无声就是忏悔是一样的道理。忏悔并不是在天礼拜天礼拜，你这里面法上没有我的时候，那这是真实忏悔。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知道，一定要当下的啊名字啊，当下的名字里面悟入就是悟入佛性啊。这九个名字，大家一定要去入啊，去入。就是说，如果你要把我话听懂了，就找到啊这个。真实的这一面啊，真实的一面就当下真呢啊，忏悔就是佛，不要再找佛了，忏悔就是佛，恭敬心就是佛，不要再找佛了，恭敬心就是佛啊，清净心就是佛，不要再找了，无量寿就在这个地方，平等心就是无量光，不要再找，对吧？极乐世界就在这个平等心里面，极乐世界就在慈悲心里面，不要再找另外一个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在慈悲心里面，当下承担，直接对佛生信心啊，空心，对吧？空心，心空当中就是空心啊，一切法空，这个心就是佛啊，那、啊、所以我们就修这个心就可以了啊，跑走了再拿回来，跑走了就拿回来，我跟佛打成一片啊，常常有这样的观照啊。不牵挂了，过去不牵挂了，未来不忧患了，这个就是佛，没什么，是吧？咦，彻底放下了，放下就是外面放下，身心放下，放下的念头也放下，彻底的坦然，啊，唯心自扰，就是心我不动，万事悠悠，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就是说能够承担这个，那说。在我们修行的过程中，睡觉、吃饭、走路，我们在找大殿的时候，一个居士跟着我走，师父啊，什么修行啊，师父啊，我这样的，因为我拿这个珠子在念嘛，你看我在干什么？我在找佛的时候，我在念了，那你跟着我后问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呢？要念呢，念佛要念呢，你说讲那些，你又达不到。真实的清净，那就念佛就可以了嘛。因为念佛是说，我讲来讲去，我还是要来念佛啊，知道不是有什么法可说，知道吧？所以呢，在听法的时候悟到以后，吃饭、穿衣、睡觉、走路，你都能念，你要用功啊。如果不会，如果你要是当下承担也是可以的，那是无声状态，无声的状态，是吧？你有相应该忏悔，无相就真忏悔，是吧？就是说。这个恭敬心，当下内心中无我就是真正的恭敬心，你有我就对立了，对吧？就一些法里没有我，就是真正的恭敬心。也就是说，安住的清净的体上，清净体上绝对的清净，虚空清净，大地清净，一切都本来就清净，就是我的心，一切都是心。那你悟到这个体的安住，你不念佛也可以，那你已经进入到实相念佛了。啊，思想念佛，观想念佛，观想念佛，持念佛是一不是二，你紧紧记住，它是一。思想念佛在于观想念佛，观想念佛在于观想念佛，观想念佛在于持名念佛。就是说持名念佛是因为有一个观想念佛，观想一名才有持名，一名招德，一德显名。就念这个名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德啊，就比例来讲观想，什么叫观想呢？哦。我忏悔心就是佛，我恭敬心就是佛，我就是清净心就是佛，这就是想，想你心起的这个清净就是佛，万法本来清净，万法本来就是恭敬，包云你就是恭敬，万法本来就是悟我，就是忏悔心，哎，这个叫观想的，观想念佛的话，就是色是佛的眼睛，声音是佛陀的耳朵，香味是佛的鼻子，味道是佛的鼻子，味道是佛陀的嘴巴。外面的色声香味 金火风水这佛陀的身体，然后说这个啊，这个法界是阿弥陀佛的一念叫意，眼耳鼻舌身意，就是说整个就是一个大阿弥陀佛身，形成一个三十二相，把这弄好，三十二相就是法界相，法界相就是三十二相，知道？因为释迦牟尼佛就这样叫自相，知道？所以呢，这叫观相，观相念佛。其实呢，观相念佛先是有思相念佛，到了观相念佛，观相念佛到观想念佛，知道吧？观想是思维名号功德，知道？所以呢，思维名号的这九个名词，它就是观想念佛。观想念佛就持名念佛，它是训出来的。现在就是无量寿师，它是一个缘起法，是空性叫体，然后产生了一个大相叫相，叫观相，然后这相里面呢有了大殿、念佛堂、沙门、有斋堂、疗房，这叫观相。就是说大殿、念佛堂、沙门相，他说这个呢就是相，就是无量寿师的相。无量寿师呢是叫观相念佛，然后说沙门这个天王殿、大雄宝殿叫观想，它每个都名字不一样，叫观想念佛。他说把它拼起来呢，它就是一个实相，就是说它的体呢就是心，空性的心，它那个本来就是空的，空性就是心。他说这个叫做实相念佛，是吧？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想念佛，然后是念无量寿师。哎，一念无量寿师，你就想到它有四乘法智、沙门、大雄宝殿、天王殿啊，然后有斋堂、库房，还有这个疗房。哎，你一念阿弥陀佛，就有这么一个境界出来，对吧？那么在这个境界的时候呢，出来的时候你就一个大概的相出来，整个无量寿师是这个样子，相出来了。而这个相呢，不离开你先前这一念。没有这个念怎么进来呢？就是比例来讲，没有你你怎么知道这个相呢？没有这个相，哪有这个想呢？没有这个想，哪有这个名呢？就是持名也好，观想、观想、思想，都要靠你先前这一念，这一念就是心。我没有心就没有念，没有念那你就不会到无量寿师来了，是吧？你能够到无量寿师，就因为有这个体嘛，是吧？所以呢，他这个四种念佛的方法其实是一气呵成的，不能分开来，不能分开来。所以呢，我们要认识到这个道理的话，你就会念佛就会找到感觉，知道吗？对吧？所以呢，持名、观相、观想、思相，它是一不是二啊，不是两个东西啊。你说阿弥陀佛这一念难道不是法身吗？那念念阿弥陀佛是不是法身？是不是法藏比丘？法藏比丘建了四十八愿，是吧？四十八愿，然后成佛了，想出来了，想出来了，是吧？然后呢，尊称在想着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想着阿弥陀佛成佛，那尊称的想就出来了，一切尊称心想了，想就出来了。因为想了时候呢，哎，尊称念南无阿弥陀佛，符号就出来了。所以这个符号是的，这个尊称的想，想是的，这个阿弥陀佛的相，阿弥陀佛相是发大比丘，就是实相。所以呢，这一弄了的时候，你发现呢，这你念这一声阿弥陀佛，这个实相都是瞬间成就。所以要了解，所以你这样念佛啊，你就会找到感觉啊。所以我们这个不要去搞任何的形象啊，我们是要注重修行的，对吧？一定要注重修行，安居在修行体上是最有意思的，对吧？世间很多东西啊都很麻烦，为什么很多啊世间人呢、啊？很多人怕什么呢？我们修行人最怕什么？知道吗？就怕牵挂跟忧患，知道吗？牵挂跟忧患这个东西是我们很大的麻烦，就是说我们怕有忧患跟牵挂，就有烦恼生出来了。就是说我们自己的生死我们都忧患牵挂，是吧？那么说我们弘法利生的时候，只希望他呢能够去解脱 并不希望别人家呢抓住我手不放，肯定是这样。就说我，但是有些人喜欢了，比例来讲，啊，红发绿衫，然后好多居士把我围起来了，围起来以后呢，就像绳子一样，把我两个手、两个脚给绑起来了。师傅啊，你讲法真好听啊！师傅啊，你讲法真好啊！你师傅啊，你好庄严啊！师傅啊，你这个好有智慧啊！师傅啊，你这个你庙建得好大。然后呢，每个人搞一根绳子，把我两个手、两个脚就给绑起来了。然后我从此以后就不得自由，知道吗？然后呢，但是有人喜欢绑，就是说中国人有一种叫柔性，就喜欢呢，那些句子把你绑起来，然后呢把你围着，然后给你名啊，给你利啊，讲你好啊。然后呢，一个呢想别人家崇拜他，一个呢想去崇拜他，这个叫狼狈为奸嘛，是吧？就是说一个人想去被崇拜，一个呢想去崇拜你，诶，两个一相应很对，知道？这是非常世俗的这个东西。我们出家人呢，对于这个身体都不想有忧患和牵挂的心。那外在的这个牵挂跟忧患到我们身上呢，我们会强烈的有一种挣扎，肯定有挣扎。所以呢，讲法讲完以后，你就悟道就可以了。但是你千万不要缠我，知道吧？我肯定很怕人家缠着我，知道吧？虽然任何一个法师，真正的法师是怕这种诱惑跟牵挂的，所以世俗人呢就喜欢去牵挂跟诱惑，是跟我们真正的修道人是对立的。所以呢，搞到最后面出家呢，就想到山里去，不想到这世界了。为什么呢？你老是黏着他不放，你啊，你不想你。他说句式好多句式呢，啊，师父啊，你讲法真好听啊，你好有智慧啊，就是说讲得我开悟了，从此以后就没有了这个消息。就说是第一次给你讲法啊，师父你讲法像开悟了一样，好欢喜，从此以后这个话就没有了。然后师父我给你买衣服，师父我给你买东西，师父你冷了吗？师父你热了吗？师父你要不要什么东西啊？然后呢，今天也搞，明天也搞，后天也搞，他就是把这个开悟的事情给忘掉了，知道吗？他不是说闻了法以后开悟以后去修，就是不是这样的，知道吗？就是他听说师父讲的法好有智慧，他去崇拜他，诚挚有个法就丢在一边不管了，然后变成牵挂，变成忧患，师父能一点也不行，师父愿一点也不行，是吧？然后不停的把师父搞得毫无办法。他说一个居士跟居士争分吃醋，挺有意思的，知道吧？就是说呢，居士呢扫扫地呢，这个居士有意见啊，然后这个居士呢扫扫地呢，这个居士有意见，就是我的房间呢，人家那居士跑去扫个地，别人开始诽谤了，是吧？因为那居士对师父很恭敬嘛，真想跟师父去做点事情。然后呢扫地扫了一次，扫了两次，扫了三次，第二个居士不开心，开始诽谤这个居士。然后居士搞得有一个居士跟我这样讲，他说师父啊，不敢到里边去，他不是不敢到里，我怕别人攻击，就是说到师父边个去啊，别人家会攻击你，就是说并不是怕师父对你怎么样，是怕别人来攻击。哎，原来就进入到这里边了，就居士跟居士互相呢争分吃醋啊，对吧？争师父，他不是来争佛法，他是争师父，就变成这种状态，就非要跟师父。就是说就是不知道啊，就是因为对师父很恭敬了，老是要接触师父，往师父边上靠人，但是你不知道，那就像一个炮弹一样，早晚会爆炸，知道？就是说我常常看到一些现象，就是说就是常常跟我接触，跟我接触，但我因为我的经验就感觉到，只要就是跟我接触久了以后，这个人肯定就完蛋了，有一天会被别人家诽谤，就是有一天会被别人家攻击。因为我常常见到这样的现象，就是你跟我久了，你往我边靠了，只要你走了再近一点，外面就有人来诽谤你，慢慢就开始诽谤你了，是非常可怕的。就这就是世俗人呢，所以非常可怕。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说一定要悟到了，就是说我们不要去搞些表面的现象。师父呢不想你受到伤害，也就你好好在法上安住，法上安住，到法上去，所以佛陀讲了， 在那个小册里面讲六念法，他说你不要念师父，你要念觉，就是你不要念我在跟你讲话，你要念法，要有正念的，就是说你不要老是在念我，你要念清净心的啊，要念清净心的，你不要老是念我，你要念戒呀，你不要念我，你要念不痴啊，啊，你不要老是念我，你应该念什么？念天，念天地，念父母，念护法，就说你这样的六念法具足，才是真正的在念佛，知道吧？就是说念我，佛陀讲的，念我，这是你一个牵挂和诱惑，知道？他说你念法，念佛法身，念不痴，念持戒，念这个。念天是吧？六念，这个六念的功德是非常大的，是吧？所有的佛菩萨啊，都会告诉你六念法，是吧？所以六念非常重要啊。念佛就是念你自心的嘴，是吧？所以我今天晚上就可以讲讲这个，就什么叫念佛呢？就是说万法本来清净，这个清净的本体就是觉，每个人都有个佛性。佛性跟我一体，就像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我一个念头出来了，你一个念头出来了，但是呢从哪里出来呢？都是水里的波浪，水是同一体的，这个水它本体是清净的，并且它没有名没有相貌，对吧？那么这个东西呢是什么呢？这就是叫觉性，叫佛性。这个佛性我们要念它，念法界的本体，法界本体那个就是你的自性，叫念觉，要念念在一起去念觉。仅仅就是说，你看花瓶，它虽然像，它体质清净的；白电虽然是一个像，它的体质清净的。这个清净的本体就是佛，知道吗？要念这个佛，不能念外面的像上的佛，要念那个佛。你看到你房间的茶杯子，你就观想这茶杯子摆在这个地方，它的体质清净的，这个清净就是佛，知道吗？要念那个，那个就是你的自信。自信不在这个肉体里，不在妄想里面。妄想肉体它是没有自信的，但是呢，自信没有自信呢，它显不出来的相，我们肉身相啊、念头相啊、外面法界相，它是由清净心里面现出来的相，叫虚空出现声音，声音呢，它是由清净体展现出来的。所以呢，拜殿花瓶肯定不是佛，但是它体的清净的本体就是佛性，那就是自己。你看呢，佛性。不是讲他人，是讲自己的真心，知道吗？所以能到一切处，到一切处。我们讲，我们认为那个躯啊，认为躯很污垢，知道吧？我们认为我比躯要强，但是你应该知道，你不一定有躯快乐。躯吃不完，大便吃不完了，山珍海味。我们过去看了一个人睡觉做梦，梦见一个蛆从鼻子里出来了，出来以后呢，爬爬爬爬到一个地方去，反正呢就吃那个垃圾，吃那个鼻涕眼，把吃完以后，他爬爬爬又回来，又回到那个鼻孔又爬进去了，爬进去那个人醒过来以后啊，他说我刚才做了一个梦，他梦见我刚才做梦了，梦见到一个地方有人请我吃饭。山珍海味，知道？但是呢，我们人看到的呢，是一个蛆，是一个虫子爬出来以后啊，身上的那个虫子爬出来，吃的是鼻涕，但是呢，蛆自己啊，感觉到是三天六味，知道？很好吃，知道？那我们在这里可以观察到，就是说，那个蛆吃大便呢，它吃不完的，我们吃两次会吃完的。有一天你饿了肚子就很痛苦，到时候早饭上烧烧，他又不要烧饭的，天天吃肉，天天吃的三天六味，你觉得吃，你觉得屈啊，你觉得屈很痛苦吗？你才痛苦呢，屈才不痛苦呢，他天天在吃三百六味，他吃的好得很，就是我们嫌弃他，其实人家比你境界更高，知道？所以说那地方也有佛菩萨在斗众生，知道吗？佛性是无所障碍的，知道吗？也就你要了解这个区，它不一定比你境界低，知道吗？它可能是佛菩萨在那个地方实现， 你不知道了。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要念觉，就是说复性呢，我们要去念这个佛性，就是说，所以你要会的，你坐在梵家里，你就念佛，念什么佛呢？因为本体就是清净的，我念那个佛性，我讲话声音，我烦恼，烦恼的本体也清净的，对吧？我骂你，这个声音还是清净的，我就念那个清净的本体，那是我的自信，所以我就不照顾这外面的相了。就是说外面的相我不照顾，我就照顾相的本体清净心就可以了，叫念佛，这个叫做念佛。阿弥陀佛念的这个叫念佛，无量寿是吧？无处不在，无名无相是吧？但是呢可以意会到念法就是空相，就是说这一起一起法，这些法是有尊生心我见到，就是你见到了一定是空的，为什么呢？有尊生心想我见的相，如果你没有心想，它本体是空的，你看到了我看不到，我看到你看不到，为什么你看不到呢？因为它是空的，你看到的是你的心想，我看到是我的心想。如果这个外面真的有大殿，如果我心中有个大殿在，那你应该看得到。为什么看不到我的境界呢？因为我的境界是空的，所以你远远看不到，知道吗？所以我看到的是心想，就水里的波浪一样是心想。所以叫法归法，就一切法是空性，知道吗？所以呢你看到外面的所有的法都是心的现行，所以呢你看到一切现行，一切现都是心的显现，它提示空性来的，这个叫做念法，这个叫做念法。然后念身本来清净，啊，佛嘛是觉嘛，佛是觉，它不叫清净，它叫觉啊，觉性。法呢叫空性，身呢叫清净，无处不清净就是身，就是说它本来清净，一定要悟到这个道理。就是说，不管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它你悟到它本来就是清净，这叫念身。三门体空就是清，就是身。我们的摄影道中呢，看到花观想一下，花体是清净的，我说好不好的是妄想，所以呢我们一观照，你骂我骗我好话，它体是清净的，是吧？它本来是无忧的，反正都是我们自己知道，就是我讲你一句你讲我一句，我俩在打架了，其实深渊都已经消失掉了，我俩还在吵，昨天的事情今天还在想烦恼，它本来清净，微心自找，自己在找烦恼，是吧？所以呢我们要通过念身，念身就是念清净心，无处不念，供花供花，就一定要观察到它的本体清净的。我们自己很讲的，很现实的，你说虚空它清净吗？它本来就是清净的，本来清净，不是你修出来的，是吧？所以我们要念身，我们要念戒，是吧？念天是吧？什么叫念天呢？天就是说一切万法互息，这个叫做念天，知道？内护之心，就是说心与语不动，这叫做内护。外护就是说外面一切法都是护着你的自信，就是说护着你的自信，没有一法不是护心的，因为法就是显心，而心呢显一些法，法呢是事心。就是说这个山河大地这日月水星禅等高丽青黄慈悲都是护我们的心的，叫护法，是吧？念天就是念护法的意思，内护法就是三宝，它是展现出我们的悟道的这个心。如果你要学佛法，那悟心那叫护心，知道吧？那说这边你看到上火大地，看到虚空，你知道这是护法，护什么法呢？护心法，护你的真心，这叫做护法。所以呢上火大地无非是心性，你看到这个世界你就知道它清净了，你就找到心了。所以呢没有一件事情不是护法，所以人打你骂你说你讲你所有的声音，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都护你的法，这个叫做善现天，善现就是说所有的境界都是心中现出来的，像这样那就是善念啊，这叫护法，就是念天啊。包括父母兄弟亲姐妹，不管是好人坏人仇人，他都是在护你的法，你要念到护法就是护心，无处不是在护你的心啊，心无处不在嘛。 第三这叫护念天啊，念戒也是一样的。什么叫戒呢？什么叫戒啊？说我们都是从戒里面出来，过着持五戒得人生。那你想一想，我们要你要不要念戒？你就说人天就是五戒嘛，十善五戒嘛，就是我们今天得到人生怎么来了？持五戒而来的，是吧？就是那持五戒，那我们这个世界它就是无戒的展现。你戒，知道过去不是戒，哪得的人生呢？是吧？所以你要了解啊，这个我们眼睛看到、耳朵听到、鼻子闻到的都是一戒。如果没有戒，就会散掉，眼睛会无光，耳朵是无音。那说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能护着我们，是由无戒在护着身体。如果你没有无戒功德，你堕地狱是很快的，因为妄念堕地狱很快的。但是为什么现在起恶念不堕地狱呢？为什么？为什么不堕地狱？是因为有无戒的功德在护着你。所以呢，我要念无戒，念无戒就是说叫念戒，一切法就那都是由持戒而来。过去不持戒，哪得人生？就是说你不持戒，我们讲你不吃。后面一个叫念痴嘛，一个戒，戒就是善根，知道吧？就是说，你不念戒就没有善根，而你获得的善根是因为念戒而来。就是说，你今天得到人生是因为过去念戒而来的，如果不念戒是得不到人生的。那说戒包括你自己所有的发心处都跟戒有关系。如果你没有戒，一定会念恶的；没有戒，一定会念恶。有戒才会念善。就是你到寺庙去拜佛啊，去见师父啊，闻法了，都因为戒。如果没有戒，你就没有这种善根。所有的善根都是从戒里面出来，都能戒得出来，知道？所以呢，我今天跟你讲法也是戒得出来。如果没有戒，我今天不会跟你讲法，我不能在外面做坏事，知道吗？也就是说，所有的善根啊，都是从戒而来，是戒。反正我想发菩提心，我要念阿弥陀，我都成戒。如果过去不是戒，没有这种善根，你不会念佛的，是吧？我们会念打麻将的，是吧？所以你今天能够发菩提心，这个叫念戒的功德。念痴，是吧？念痴不痴，不痴会什么样呢？你获得不了好的姻缘，你遇到邪门外道，因为你过去没有跟善知识结缘，你诽谤善知识，你就完蛋。你到边地一层，你见到的是魔。你今天能够见到师父，能够到正法道场，或者说能修行，能遇到伴侣，修行的伴侣和父母了，或者说一些正能量的东西，都是过去不是来的。就是如果你不念痴，你今天没有好的。我们这么多人在这坐着，你以为是无缘无故的？大家念到这个地方叫善根，大家我们这么多人在一起，那个叫做不痴。过去你没有跟我结缘，我不会跟你讲法，我讲你也听不懂。他说我没有跟你结缘，我也不会跟你们在一起。所以大家坐在一块一定是有过去因的，都是因为不吃而来的。吃可以获得良田，如果你要不吃，我们见不到面了。你跟佛陀为什么能够见他的一面，都是因为不吃而来的。就说你今天见到阿弥陀佛，你见到阿弥陀佛，为什么你能见到阿弥陀佛？是因为跟阿弥陀佛结了缘，没有跟阿弥陀佛结缘，他跟他那是断绝的。所以在这个世间遇到任何人，不是因为不知而来的，不是你因为善恶感情的执着来的，是你不知来的。你见到点点点点的善知识啊、善伴侣啊、善法道场的，都是因为不知，讲不知结法缘，是吧？结这个法缘，结正法之缘。他说你常常的修普贤行愿啊，利益尊生，这就是他不吃讲的获得的像啊毗卢遮那佛一样的功德，是吧？如果你有这个善根持戒的话，持菩萨戒，是吧？持菩萨戒你讲的获得佛的解脱。如果你不吃，就获得祝福过程。就是说极乐世界怎么出来，就是不吃来的。阿弥陀佛怎么成佛的，就是持戒而来的。因为持戒能得祝福心，不吃能得极乐世界的体，极乐世界遍满十方，阿弥陀佛他也遍满十方，他是法身跟报身，法界张身阿弥陀佛。所以呢，念佛念法念身念智 念天、念痴、念见，这六念法你搞懂了，把这六念法就好好去修行，就非常啊这个优秀。所以这个六念法看着好像是小乘里面的，其实通过这样的讲的时候，你就知道，就是有人讲哎我没有，我就不想思维了，我就念念阿弥陀佛。其实呢，思维跟阿弥陀佛它并不障碍，并不障碍啊。所以今天晚上讲的这个东西呢，既简单啊，名词或者说跟究竟的法义修行，它都会挂上钩啊。所以你可以多听几遍南无阿弥陀佛。